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大家中间。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热情啊，因为你们有很好的长老，陈长老，还有黄长老。刚才和黄长老说起来，我们真是认识都已经20年的时间。那黄长老的热情也在于2年以前我们在一个营会里面一同侍奉的时候，黄长老就说来呀，来我们教会那么说起来真的是这些年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教会这个同工有这样的邀请实在是不配不过也是看到确实北美各个地方都很缺工人，但是一直在本地服侍主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动过那么像这也是第一次看到或许可能是有带领，当然不敢人不敢随便说那么也看到归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热情和真诚很愿意过来跟大家更多的一些见面和分享那么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我们一起来看主的话语。那么这一堂呢，因为是这个一个培灵的聚会，我知道上一次我过来礼拜五晚上是有学生团契的聚会，那么现在好像看在座确实大部分也有，这边可能有几位是同学是吧那我们看的一个题目呢是讲到家庭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如果您还是单身还没有结婚的，不要走早一点听听有好处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叫大家和小家。我们先一起来读主的话语好吗？主的话语，马太福音25章14到19节，我们一起来同声朗读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同行到你的面前来。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来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主，我们同心来到主的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实在是软弱，主，我们常常在您的面前有许多的亏欠。主，但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您美好的意思，让我们被从黑暗当中、被从罪恶当中被呼召出来，来跟随主。主，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来侍奉、来敬拜，也让我们在各自的家里面来服侍主、来荣耀主、来做主福音的灯塔。主，求主您恩待我们这一堂聚会的时间。我们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人日益繁忙、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干扰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持定主您给我们的呼召。主啊，让我们在大家和小家里面，我们能够来一致的尊主居首位的来服侍主、来荣耀主。 让我们听的，让我们讲的，同盟一个灵的造就，同得一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这两段的经文啊，那么呢，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可能不熟，不陌生啊，都很熟悉，尤其是第二段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啊，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那么最后他有一句话叫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么样啊？"已经出来了啊，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一些弟兄姊妹家里面啊，你去探访的时候，你会看到常常在这个客厅啊上面这个墙上面就摆这样一句话啊，有没有？或者是做成一个小小的牌子啊，摆在壁炉上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还常常摆一句是什么？基督徒家里面挂一个横幅，也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或者基督是我家之主啊，这一类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到弟兄姊妹家里去啊，这个那是属于叫危机介入了啊，这个夫妻俩打架啊，打架，然后牧师赶快去给他劝架啊，说是劝架啊，说的这个啊文绉绉一点是怎么样啊？啊，是去给做辅导啊等等，到他们家，基督徒两个都是基督徒家里面。壁炉上面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底下在底下这个两个人横眉冷对，在那吵架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大家啊和我们的这个小家里面啊，我们是不完全一致的，是不是？是不完全一致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追求，很热心啊，很摆上啊，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像另外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样一个题目，就是来思想一下这个教会和家庭的一个关系，在当今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两者把它割裂来看，教会和家庭的关系，我们等一下要谈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啊？教会和家庭哪一个是第一位的，哪一个更重要？你不用回答，现在先不用回答，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前面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啊，麻烦哎对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里呢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天国啊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比喻，就是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指的是什么啊？指的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对不对？或者叫恩赐啊。这个两千两、五千两、一千两也好，它这个货币单位大家知道是什么吧？啊，他连德，所以你们圣经都很熟悉，叫他连德。这个他连德本来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啊，后来呢就变成一个货币的单位，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啊，一两黄金，一两二两白银啊，本来是个重量单位，变成货币单位。那么这个他连德英文是什么 ？talent， 就是今天我们英文当中 talent 这个词的出处，才干。所以今天我们在英文当中，你说你的 talent，what's your talent， 实际上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是从这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来的，是神给我们的才干，或者叫做恩赐。那请问大家，当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做一个区分啊，世俗的这样一种的我们的啊这个才干啊，我们的能力和属灵的恩赐是有所不同的，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可能在世俗方面他有某一些的才干，但是在教会里面不一定啊有相应的这个恩赐啊。那么你在世俗社会当中，你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才干，但是来到教会里面，神却可能给你有一样恩赐。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那我一跟陌生人说话，我脸就红的啊，那我不可能去跟人家去传福音的。但是有的人他信了主以后，神就给他一个传福音的恩赐，他就居然能够去跟陌生人啊，去主动去打招呼、套近乎啊，跟他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这个叫做什么？恩赐 啊，这叫做恩赐。那好，那我们现在请问大家，我们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用来做什么的？啊，哎，对，有人小声的说啊，这个恩赐给我们是用来服侍神的，对不对啊？是用来服侍神、服侍主的。那我们服侍神、服侍主的最主要的，我们用场所啊，我们用这样一个范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来服侍主？在哪里服侍主？在教会服侍主，对不对？这个教会不是狭义的说，就是在这个教堂当中服侍主。教会乃是一群人的聚集，什么样人的聚集呢？重生得救，被神呼召出来的啊，这个叫教会，叫希腊文，我们知道叫 ecclesia 啊。你说不知道希腊文，这个都不重要的，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样一个聚集叫做教会。我们在教会的这样一个英文叫 setting 里面，我们来服侍主，不一定是在这个四面墙里面。我们可能走出去，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啊，我们教会要做外展的工作啊，我们可能到一个梦里面，我们去发单张，这也是教会的侍奉。因为神把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摆在一个教会当中，让他们形成一个家，这是神的家。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个经文。那好了，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从神得来恩赐是在教会的服侍，当然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叫 parachurch ministry 啊，比如说啊，这种做学专门做学生工作、校园工作的啊，这样的这个机构、福音机构，或者是福音出版的机构、神学教育的机构等等。但是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属灵恩赐来服侍。但是我们知道，神在地上有一个特别的设立，叫做教会。那么我们仔细请大家看，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把两个字把它高光啊，这个中文翻译叫高光，叫 highlight 啊，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是哪两个字呢？第二行叫什么？家业，家业，来交给这几位的仆人，让他们来做一个管家，做一个管家。主人把家业托付给他们了，他们来好好的料理这个家。就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在教会里面，有人说这个教会，你看今天在北美的教会也都注册成为所谓要加引号啊，要加引号啊，叫什么公司，是不是？有人说这个教会也要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啊， are you incorporated 啊， incorporation， 你是不是也成为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公司了啊？在有的教会牧师比较大，这个牧师可能也是拜开玩笑的，他说我牧会的这个风格是叫 CEO 的风格，哈哈啊 ，CEO 就是叫什么？这个首席执行官，是不是啊？啊，好像把这个教会有点像一个 business 啊，在 run 啊，这样子。当然，有的教会很大很大，它确实也要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啊，要有这个一些严格的管理，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应该同意，再大的教会，它也是个家。它可不单单你说把它只当成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它是一个家。那么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谈的第一点，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约书亚记啊，这个第24章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啊。以色列人因着不信的缘故啊，违背神心意的缘故，整整一代人倒闭在旷野。那么有顺便问一下大家，有几个人出埃及的啊？20岁以上的男丁有几个人进迦南地？两个，这两个，一个就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就是迦勒，就这两个啊，真不容易啊，是不是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出埃及啊，60万的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所以一般解经家告诉我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至少200万，对吧？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估计啊，可能还有点保守的估计，至少200万，200万人出迦南地，啊，出埃及地啊，出埃及地，进迦南地只有两个，是不是啊？然你说啊，那、这个我们有人脑子很快啊，那个男的、那个女的、老老少少的这些，有的没有？谢谢谢谢啊。 我们这些就我们就不抠的这么细了，但就说出埃及两百万，只有两个人能够进迦南。这个我们有没有学化学的？这叫 2 ppm， 是不是啊？这个浓度很低很低啊，啊，是不是啊？百万分之一。啊，不是 one ppm， 对不起，我这个今天上午从这个Virginia开过来，我们礼拜天下午就开出来，已经开了1000多英里了，所以这个严重缺角啊，没有啊 one ppm 啊，200万当中两个人，那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的，很不容易的。那么约书亚在进迦南地以后，看到这些的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祖先当中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这样一个 pattern， 英文叫 pattern， 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的离弃神，因为在旷野一站一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不断的离弃神，甚至出埃及之前也是一再的反对神出埃及进迦南，这走的一路是别别扭扭的。那么到了迦南地迦南人的各种各样的邪神偶像都可能成为他们的诱惑，所以约书亚在这个地方语重心长的给他们说呀，一个当然是怎么样啊，要吸取教训，历史的教训，整整一代人倒闭旷野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你们到底是要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要不要把他们都除掉？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以色列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如果您看整个这个旧约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什么历史呢？叫做两个字，叫做渔民的历史。渔民哪两个字？ Remnant， The history of the remnant of Israel， 就是总是只是剩下的很少一点，只是剩下的很少一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渔民当中，神又不断的来显明他的心意。亚伯拉罕当时是被神从哪里啊？从加勒底的乌尔，那时候还不是他，是谁啊？啊，塔拉，是不是啊？塔拉啊，然后呢，带着亚伯拉罕还有罗德他们一起出，然后就走到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做哈兰，是不是？哎，看着这个地方不错，本来是要往这个迦南地去的，看到这个地方不错，塔拉说咱们就留这儿了，不走了。所以很可惜，本来呀，这个多国万民的父啊，本来不应该叫亚伯拉罕的，本来应该是他，对不对啊？结果呢，他爸爸革命不彻底，走到半路不走了，看到这个地方挺好的，就待下来了。只有谁呢？亚伯拉罕继续往前走。是不是 就来到了迦南地，来到迦南地然后我们就不能够再多讲他们这些历史了，对不对我们就是以撒，然后以实玛利雅各、以扫，然后雅各12个儿子，然后他们又到了埃及地从埃及地然后又出来，就已经成为一个大族。成为大族，但是很多人倒闭在旷野当中，然后下一代进入迦南地，等真的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像并不是12个支派都到了约旦河西，有两个半支派约旦河都不过，打仗的时候过去了，但是他们看约旦河东好，就留在了约旦河东，是不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就是我们觉得这边好，我们就留在这边了，打仗的时候过去了，但没进去。然后在这个迦南地他们就开始繁衍，他们就开始建立，然后就开始怎么样，跟迦南人的这是邪神就开始在犯了这个属灵的淫乱。圣经里讲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很重的词，就犯了属灵的淫乱，很多人就开始跟从迦南人的邪神。到南北国的时期，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南国有几个好王，夸这个好王，夸完以后，然后就你就看这个圣经就讲了， 只是秋坛没有撤去，是不是啊？就好，即使再好，但是都还是不够好。那也只不过就在多延续了100多年而已，因为北国在主前721年就被亚述帝国就给灭掉了，整个灭掉，然后把他们就四散分到各个地方，然后周围的人也进来，后来就他们就彼此之间通婚这样就成了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掉，灭掉以后，很多人就被掳到了巴比伦。等从巴比伦再回归的时候，不是巴比伦，从那波斯再回归的时候，当波斯王古列下令让他们回归的时候，回归的人实际上很少。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记载，大部分人留在了巴比伦或者是波斯，因为那个地方很先进，很发达，很繁荣，很富庶。耶路撒冷呢，断垣残壁，野狗在那里走来走去，很多人不愿意回去。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直到甚至你看到近代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这样子。我们再多讲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一个可以叫魔王啊，这人是谁？希特勒，说他杀死了600万的犹太人，是不是啊？实际上在那之前，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在欧洲的，他们有没有说我们要回到我们祖先神给我们祖先那个应许之地，我们要去重建我们的祖国？因为圣经里面早就有预言的，有没有人要回去呢？你说不多不多，但是陆陆续续开始有人去。什么人去呢？因为犹太人在欧洲过得非常的好，是不是？脑子很好用，聪明的不得了，跟我们中国人可能差不多啊。但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是有一比的啊。6年以前我们教会买教堂的时候，有一次可有意思了啊。我们是中国人教会，然后买，我们看几个不同的教堂，然后看了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会堂在买，然后这个犹太人跟中国人在讨价还价当中，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我在这不去多讲了。他们非常的聪明，银行家啊，这个什么这个科学家啊，音乐家、艺术等等都有，很富庶，很有钱。这些人他们要你让他回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穷乡僻壤的地方，他才不回去呢。回去的都是什么呀？很穷的人啊，好像说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走投无路的人。结果那些最有钱最有钱的人都死在集中营里面啊。希特勒、纳粹德国用他们所积攒的，这些犹太人所积攒的财富来运转他的战争机器，不是唯一的，但是很大一部分。而真正那些存留性命的又变成一些的渔民，很多很可怜的人，但是他们却真正存留下来。其实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子，很多人都远离了，很多人都远离了，但是也总是还有一些在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的。约书亚就在这里讲这句话啊。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是整个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这样一个图画，就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讲的是很沧桑的，是不是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就是这种的感觉。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们认定神了，跟从主了。那么我们讲了这些以后，大家请看这句话本身怎么讲。他说我和我家，又一次提到了家。但这里提到的家是大家还是小家？是小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图画里讲的？大家和小家，今天我们新约时代在一个大家的一个图画里讲的，是不是啊？我们必定来侍奉，或者叫敬拜。因为侍奉和敬拜本身实际上在原文当中是常常可以互换的。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多次讲一句话，讲什么话？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啊。然后呢就说了，你要到旷野里去干什么？容我们到旷野里面去敬拜耶和华。有的时候又说容我们到旷野里面去侍奉耶和华。你去看原文啊，敬拜和侍奉实际上有的时候常常可以互换。就像今天我们讲 worship service， worship service， 是一样的。一个真诚的敬拜就是在侍奉神，而你若是用你的全心全人在那里侍奉主，不要小看，哪怕你说哎，我在教会里面只是做个阿什发一张单张，你在敬拜主，你在敬拜主。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呢，我们来看几个概念，我们先做了这样一个开场白啊，讲到大家和小家。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叫大家和小家不矛盾啊， Church and family is not contradictory。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觉得说这个顾此失彼啊，中国人讲忠孝不能两全啊，就大家和小家好像就彼此之间张力很大啊，甚至我们用一个矛盾这个词来说。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实在是不应该把大家和小家把它对立起来啊，把教会和家庭对立起来，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像神的心意什么，我们看下面一页，神在地上亲自设立的两种啊人的这个社会组织，我们把答案已经给大家了，就我就不问大家了，就是家庭和教会是神亲自设立的，对不对？有没有圣经根据？神亲自设立家庭在哪里？创世纪，那人读经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对不对啊？啊，实际上这个亚当啊，有人讲很有意思啊，啊，神就啊，这样了。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这个角色，但是有人就讲说，神呢先造了亚当，用什么造的？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造完亚当，神摆那一看说 I can do better than this 啊，我可以比这个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就拿了这个亚当的一个肋骨啊，然后造了夏娃，是不是啊？造这个夏娃的时候，亚当怎么样？睡着了。有人说亚当很幸福，一睁眼啊，发现自己结婚了啊，有了一个太太啊。神亲自设立了家庭，婚姻和家庭是神设立的，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这是神给人的吩咐。所以家庭是神亲自设立的，这个没有异议吧？啊，没有异议。好，教会是神亲自设立的，谁讲的？耶稣讲的，对。耶稣讲，耶稣怎么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能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这是主耶稣对彼得讲的。但是这个磐石啊，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理解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啊。那么天主教认为彼得就是这个磐石了。啊，就是个教会的这个柱石了，但圣经也有讲到啊，教会的这个三大柱石。但一般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磐石指的是彼得所讲的那个伟大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这样一个磐石的上面。那谁建造的呢？耶稣基督亲自建造、亲自设立的，对不对啊？所以。神亲自设立了家庭，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吧？神也亲自设立了教会，没问题吧？有人认为说三个，还有一个，那是哪一个呢？这个我们可以商榷，就是国家和政府。有人认为国家和政府也是神亲自设立的啊，尤其是啊，在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美国呢得天独厚。确实是我们这次开车就根本还谈不上周游美国，只是走了小小的一段路啊，带孩子去看一些的这个大学 college， 走了一些不同的城市啊。我太太也在这个感慨说，哎呀，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很特别，神也给很多的这个祝福。那么美国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美国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很自豪啊，也有充足的理由来自豪，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像是一个新时代的 Promised Land， 我们可能听过这样一种讲法，是吗？啊，神新给的一片的应许之地啊，这个国家也是建立在 In God We Trust 啊。如果你去看独立宣言，你去看所有这些啊早年 Founding Father 他们的啊这些的留下来的 document 这些的文件， 都啊表明这一点。虽然我们可能不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呢是建基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至少在建国之初我相信是可以这样说的。啊，你今天到华盛顿去看一看所有这些的啊政府的这个 building, 啊这个重要的这些的这个 monument 等等啊，满了啊这个对上帝的敬畏啊，对神的敬畏，圣经的经文等等等等啊，以至于最近啊我们这个举目啊还有刊登一篇的文章啊，这篇的文章呢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美国国会啊众议院啊，这个前不久他们在国会，美国国会直到现在开会之前要祷告的，那这个大家我想是知道的，祷告。但第一次啊这个议长，就是现在这位女议长啊 Pelosi, 她请了一个伊斯兰教的 imam 去做祷告啊，去做祷告。这件事情是很令人震惊的，从来没有过的，从来都是基督教的牧师来做祷告的。那么我们那篇文章本来是另外一个题目，后来我就把它改了，取了一个题目来纪念我们华人教会界啊前两年回天家的王永信老牧师。王永信老牧师在十多年以前2006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大使命上面啊，一些弟兄姊妹在传阅，题目耶利米书来的，就叫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就是为了美国在今天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当时啊当年这些开国之初这些开国先父们他们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对神的敬畏完全背离了。那么十多年以后到今天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变本加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今天在美国神还存留远不止7000啊，不像巴黎区西的各处都还耸立着教堂啊，我指的是啊 Bible Believing Church 啊，信靠圣经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这样教会还有很多很多。那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还是觉得说啊，国家和政府是神设立的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稍微有一点的不同的看法，我分享给大家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事情呢？撒母耳我们知道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对不对啊，在最后一个事实，那我们就要看的这个事实记也是这个循环循环循环，每次让我们看到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以色列人怎么是这个样子，然后一对照发现哦，我们大概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也是这样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啊，也顺利了远离神了，然后在绝境当中呼求主，然后神的垂听我们祷告，然后就使人啊救我们脱离这样一个困境。在当时那个情景就是兴起事实带他们打败强敌啊，可是四境一平安，然后又去拜谢神了，就是这样这样。然后到最后就是一个就是撒母耳啊，他是士师啊，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这时候以色列人来找撒母耳，跟撒母耳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找到我们这个国家老受欺负的原因了。他们找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中间没有王，所以我们就老受周围一些迦南人欺负。你看那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他们都有王来治理他们，你要给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这个原因首先我们说找的对不对，完全不对嘛，对不对啊，他们是因为他们背离神啊，是因为去拜偶像行邪淫，神的祝福离开他们，但是他们找的这么一个原因啊。然后撒母耳高兴不高兴，撒母耳不高兴，撒母耳就去找谁了，就去找神了，对不对，跟神祷告，神还安慰撒母耳 啊我们这是 paraphrase 啊，我们用中文来讲这段故事啊。撒母耳神怎么跟撒母耳说啊，说撒母耳你不要太难过，这些以色列人不是冲你来的，是冲我来的啊，基本上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我现在请问大家，神自己的心意是要不要给以色列人来立王来治理他们，不要，神不要，神要自己亲自来治理他自己的子民，是不是啊？你不要去跟那些外邦人去学。但是呢神是跟撒母耳这样说的，你去警告他们啊，告诉他们如果立王了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些的后果，如果他们还要你给他们立，那么设立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啊，这种人的这个治理的这个制度啊，政治制度 是不是神的这个本意，或者说我们用圣经的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或者用英文讲 perfect will， 可以这样说吗？啊，设立这个人的这个国家政府，按照圣经来说，好像这不是神的本意，对不对啊？可以说是什么？神的 permissive will， 神的许可的旨意，任凭你们，任凭的旨意。有一天到了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国家政府还有国王吗？没有啊，就没有了。神亲自来治理我们，只是在地上暂时一个制度。当然我们知道在天上面也没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也没有夫妻，也没有家庭了但是那个时候有婚姻，是羔羊的婚宴有一次我太太问我说，我们现在这么相爱我跟我太太，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是打得一塌糊涂的上次我来的时候，好像这个也做了一点我的见证是吧？又在各个地方讲，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好像也就传福音的时候也讲了一点自己的见证那时候我太太不在所以讲得更自由一点。然后太太说我们现在信得主了我们这个神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大改变，我们夫妻间也很相爱了。那到了天家里面就没有婚姻了那我们也不能住在一起了也不是夫妻了。我说你放心，我跟主耶稣打个申请申请我住到你隔壁去。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在地上我们的这个婚姻和家庭那么说到这个第三个，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国家和政府，你不能够，至少不能够绝对的、完全的说，这就是神的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因为你也看到有许多的，不管是国家或者特别是政府、政权，他做很多很多抵挡神的事情，对不对啊？做很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更不要说有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异教异端。甚至有的可以说是邪教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清楚的说的应该是这两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就是家庭和教会是神亲自设立的，大家可以安稳吗？谢谢大家，感谢主。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这两个那既然神在地上亲自，我们看下一页。首先我们说凡事如果你要是需要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种说这个教会和家庭要平衡，凡是需要平衡的两种事物呢，都是彼此之间有距离有张力，有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平衡是不是比如说两种意见这个很尖锐的对立，中间取一个平衡。家庭和侍奉，我们本是有同一个主，都是神自己在地上亲自设立，都是神的心意的所在，在本质上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本质上应该是没有矛盾的。为什么我们常常是说这个要平衡就把这两个把它给这个矛盾化呢？我不太理解，也不太能够同意这是我们要分享。那么我们看第二点，那既然是这个不矛盾的，那怎么样呢？就应该要一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和我们所侍奉的教会，我们的小家和大家应该是要一致的。我们看下一页。一方面，基督徒在家庭婚姻当中的付出和建造也是在侍奉神，因为基督乃是家庭的主，我们总不要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是不是要吗？以前在国内家庭教会据说有这么一首歌这首歌呢，我现在一下子不能够完全把它背下来了，但基本是什么呢？就说这个有点带有一点的这个戏谑的意味了，说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张皮，什么皮呢？一张羊皮就是基督徒的皮然后呢平时呢挂在家门上然后去教堂之前就穿上，然后回来以后又脱下，又挂在家门上，下个主日再穿上好像我们一个礼拜礼拜天的上午和周围其他时间我完全是 割裂的，完全是割裂的。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他讲的这个哇，真是这个很感动人啊，然后弟兄姊妹也跟着流泪，然后这个得到很大的复兴。然后讲完以后呢，他的太太就往这个台上扔了一个枕头，说这个你就睡在这吧，别回家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比较好，在家里面搞得鸡犬不宁，完全的脱节。首先我要承认，我在家里面我也有很多亏欠，因为我太太在这里，那至少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的太太知道我在生命当中的这个成长，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当然我们也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有的时候我们割裂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变成两个人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来到教会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在讲道当中我也可以提了，反正他也是公开讲道也提的，就黄子佳牧师黄子佳牧师有一次讲道，他说呢，教会的每个姐妹，然后在这个跟黄牧师大概是跟黄师母跟黄师母，然后就抱怨说，这个我的丈夫在家里面，然后翘着二郎腿，然后什么家务也不做，然后这个什么也不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弟兄呢在教会里面大扫除的时候特别积极，扫地呀，然后什么都干。这个然后这个黄牧师过去就轻轻的拍了他一下就是看到这个弟兄就正在那扫地呢，什么干得很不错呀，弟兄很高兴。然后黄牧师在耳边小声的说一句，在家里也干一点啊。我们呢确实来到教会，当然我们把我们最属灵的一面表现出来，这个也没有错我们应该跟弟兄姊妹也是热情的这个充满很多的关怀的，我们也更多的讲属灵的话语讲圣经的话语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切的这个包括我们的立场观点等等，都是随从这个世俗的，都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家和你的教会就分裂开了。但是理想的情况之下，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所有一切的付出和建造应该也是侍奉神，因为基督也是我们家的主，我们一切应该是寻求神的心意的。那另一方面，基督徒在教会侍奉事工中的侍奉和灵命的成长，也是在建造你的家庭因为每一个小家庭组成教会的大家庭，而基督乃是教会的头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这个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刚才我说的叫忠孝不能两全是吧以前我们在国内讲一句话叫做没有国哪有家我们觉得这好像有点是什么唱红歌在洗脑没有国哪有家，那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国或者换个国我还可以有家，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教会，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换来换去换教会，没有一个委身的一个教会在这里属那家，大家一起好好的服侍，教会都软弱的话，普世教会都软弱的话，那么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再说一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教会都软弱了，教会都空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想在这里闭门造车维持我自己的一个小家庭，你不可能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几年大选的时候，我们现在不讲这个政治的观点，前几年大选的时候有很多人突然发现一点，以前的大选都是什么经济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就是什么这个战争打不打仗等等这些的问题，谁能把经济搞？突然在上一次大选的时候，好多人他们很关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厕所有没有？不单是基督徒，真的不单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他的亲戚就住在美国，他的叔叔不信主的，突然来主动来找基督徒问这些方面的问题，突然很关心，因为涉及到他，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比较保守的，突然发现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一个女孩，然后要上这个女洗手间，要上女浴室更衣室，一个男的可以闯进来，而且合理合法的闯进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今天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了？你知道在加拿大 加拿大东岸西岸我跑过一些不同的地方，加拿大所谓的性教育法案，我在这里不详细讲，您到网上可以去 Google 一下。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呀，唇齿相依啊，五十步百步的差距。那加拿大的牧者们就说，说多多为我们这里祷告。现在加拿大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如果你牧师站在台上，你公开的去讲啊，同性恋是罪啊，你公开去讲什么这个小孩子，他们现在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小学生就开始要教育他，发掘你的性倾向。你虽然是男孩吗？你不一定是男孩啊，你好好看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有一点，如果要是他说，哎，我是男孩，但我觉得我是女孩啊，可以合法的，这个性教育法案就在这个地方，不告诉爹妈。不告诉父母，就是说好，今天在学校里就按照女孩来对待你，就这样子的，是变本加厉，很可怕的。若我们的教会是这个世界的灯塔呀，若我们教会不强壮，教会不得到好好的建立，我们这个大家不在整个社会当中、社区当中做出影响来，最后你小家你都保不住的。再想想我们的下一代要处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好，我们看下面第三个，大家和小家应该是互相的来促进啊。那我们先讲一些，在下一页，家庭和侍奉不能互相促进的例子，这个呢有华人教会的文化，也有美国教会的文化。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一种文化啊，这个我也听到不止一位牧者在讲，这个要爱主，要追求，要摆上，要敬拜，要侍奉，但是只有一点，什么呢？如果礼拜天我孩子打球，我就不能来。我不知道你们在座中间的任何人一个情况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变成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让神居首位，孩子除外，孩子有 party， 家庭有什么活动，教会就是第二位的了。那美国教会的文化是什么呢？啊，我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的文化是什么呢？是比较个人主义的啊。原谅我这样讲啊，原谅这样讲，但是这个是实话，是比较是个人至上的。我有我自己的隐私 privacy， 你不要过多的介入啊。来到教会，我就是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聚会，有一个信仰的一个生活而已。如果你说，哎呀，来教会来侍奉了，有什么需要了？我有一次我在神学院读书，我们一个牧者的一个同学他讲的，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亲友跟我说牧师，你让我来教会礼拜六啊，比如说我们随便说做大扫除三个小时，是不是？三个小时你算一个小时多少钱？如果请一个人来做多少钱啊？就是差不多20年以前，这个啊，8块钱一个小时，我给你24块钱啊，24块钱给你，你不要巴着我。这个时间我要跟我家在一起，这是一种的文化。我说这可能是有点极端的，可能不一定都是这样子，但是请大家仔细想想，在我们周遭多多少少能不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状况。那么在这样文化差异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衡点呢？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圣经真理和爱的原则啊。后面我们下面会更多具体的啊来看。我们请翻下一页，先给大家看经文啊，先给大家看经文，提摩太前书啊第3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吗？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好像没有把家和教会把它对立起来，而是一致的。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也才能够更好的来照管神的教会。然后提摩太前书3章到15节又继续的说，我们再一起来读，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神的家中要怎样行，所以在这一章当中讲到了小家，也讲到了大家，也讲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让小家和大家来互相的促进，在家庭当中我们学习来敬拜主，学习来好好的来服侍神，来追求神，这样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同样来体现神的心意和旨意。那么我们在下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请大家来思想了啊，大家和小家到底哪一个是第一位的？我们讲了半天啊，那么如果两个选一个的话，哪一个是第一位的？我们看下面一页，今天流行的属灵的观点，这里有一个填空啊，然后今天流行的不属灵的观点各是什么？今天流行的属灵的观点是什么呢？你猜一猜，我这个属灵是加引号的。可能在华人教会当中这个比较多，实际上在整个美国基督教界流行的观点，教会不是第一位的，是家。大家有听过这个吗？ God Family Church God，你把神摆在第一位，这个本身是对的，然后第二个是 family， 你的家更重要，比教会更重要。那么今天流行的不属灵的观点是什么呢？因为不属灵的观点啊，变成不属灵的观点了，就是你把教会摆在第一位了。有这样子，也确实有这样子的。我说这个不属灵我没有加引号。在河南有一个团队，我去那里，他们那个团队的带领者是一位姐妹，那个姐妹呢很爱主，也非常的有能力。我听过她讲到，这个姐妹具体文化程度大概也就是顶多大概也就是初中的水平，绝对没有在高过高中，但我听过她讲到很有能力，讲得特别的好，而且就是这个忘我服侍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本身在河南，他们那个团队在一个很穷的一个地区的，但是他们还很有这个国度的胸怀，直堂一直跑到这个内蒙古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就远方一个电话来了有需要，背上一个小背包，一走离家就是至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才回来，就这样。然后呢，自己的家，夫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啊，我不这是讲了一个姐妹侍奉的例子，也有弟兄的侍奉的例子啊。在这个像香港，我黄长老也去过啊，以前生命期刊在那边，现在还有就是常常做这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的培训啊，中国福音大会啊等等，每年常常就国内的很多的同工进来。有一次在这个培训会当中，有的是夫妻一起来的啊，夫妻一起来的。台上讲的都是非常属灵的题目，诗经学啊，异端极端辨识啊，都是给他们扎根的这样的一些题目。结果一讲到很实际的家庭关系当中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犯国内的很多传道人为了服侍真的都摆上了啊，什么都摆上，这是很感人的。但是自己的婚姻家庭关系一塌糊涂，家庭暴力的不在少数。甚至当着几个讲员的面，有一天晚上一对夫妻来寻求辅导，当着讲员的面夫妻动起手来，丈夫打太太，能够想到吗？传道人的家庭很可怕。所以我说这今天流行的不属灵的观点啊，教会第一位，家庭不重要。所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哪个是第一位，哪个要从不同的时间场合理由来看。怎么讲啊？如果这里我们还再加上一个，你的工作啊，常常这样的 God Family Church and Work， 对不对啊？我首先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好像挺反动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先把神摆在一边，不是摆在一边不谈，下面我们会看啊，下面我会看。我们现在就说教会、家庭和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好像是挺反动的。怎么讲？一天八个小时，如果这个八个小时在你的这个工作时间范围之内，你这八个小时工作应该是第一位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工作场所里面要有美好的见证，除了家里有 emergency 那另说啊，除了家里有 emergency 这个八个小时你是卖给了法老，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既然卖给了，你就好好老老实实好好的给人家去做工作啊。如果你的工作性质是回家可以加班，对不对？然后我这个在办公室里面我有 flexibility 啊，我可能也处理一些教会的邮件，这个另说啊，这个另说。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比如说你是一个医生，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接着看，你不能跟你的这个秘书说，哎呀突然我这教会有事情了，牧师打电话找我，这有紧急情况，赶快把下面几个人都给我，这病人都教会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work ethics。 我们既然在工作场所啊，有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们老老实实好好的去干，来荣耀主名啊。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家庭摆在第一位，把家庭摆在第一位。你回到家里面啊，我觉得这个在美国这个文化和我们中国人文化不太一样啊。我就前不久又回国，中国仍然是这样子，叫做996，对吧？啊，所以这个四月底五月初回去的时候，然后大家还谈这个996啊，就是网上在这什么叫996吧？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所谓996就是什么呢？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个礼拜干6天，这叫996啊。因为很多的这些叫啊、这个科技公司啊 ，high tech company 啊，什么就是什么百度啊，还有什么华为呀、啊，还有阿里巴巴、腾讯等等这些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啊。这个薪水也很高，但是工作起来不要命，没有个人生活，没有家庭生活。你想想996他还有什么个人，回到家就是睡个觉，已经累得不行了啊！然后周末还要再加班。然后呢，那个马云还讲，应该是马云吧，我这个不要讲错，好像是马云还讲一句话，说996是福气，这是在网上说啊，说你能996还是福气啊。对，所以这个很多这个弟兄姊妹简直就不是弟兄姊妹了。当然我们基督徒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啊！下班了就是下班了，下班了，然后还要去吃饭啊，还要去应酬，还要去这些。我觉得在美国这点比较好啊，下了班就是个人的时间，老板你不可以去bother你，是不是？我的家庭是第一位的啊！当然了啊，然后有人就说了，传道人是007，我不。就是传道随传随到啊，这是啊，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啊，那么也有的时候是教会摆在首位，教会摆在首位，礼拜天主日的崇拜，我们守主日，守时间。我们这么多年跟孩子说，哎，为什么什么谁的这个，我们家是这样的，不单是礼拜天，包括礼拜五晚上，因为礼拜五晚上有团契。有小组聚会，孩子如果要是再好的朋友的什么生日 party 等等，全都让路，全都让路，让主居首位，守主日敬拜神，其实神会祝福的，真的弟兄姊妹，神会祝福。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那位弟兄他在读研究生，台湾来的啊，在后来在大学做教授，人特别的聪明。他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就跟那个老板就先讲清楚，而且那个老板是什么呢？是下班时间以后，天黑了以后，来这个哎实验室里面，然后拿一串钥匙，一个门一个门开，然后看看在不在，是这样子的啊。他说跟老板讲，我是基督徒，礼拜天礼拜五雷打不动啊，你不要给我这个要求，我一定要到教会去敬拜神，但是呢，你给我的工作我一定会做的，让神居首位。若是神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到哪里去做一个短宣，或者是长宣啊，半年、一年，或者是我知道你们这里也有这个装备的机会，是不是啊？上一些的神学课程或者是圣经的课程啊，很好的机会。那么我们把自己委身在其中，我们就认认真真学习，认认真真的服侍，好好的来做主的工作。在教会的侍奉是没有大或小、轻或重之分的，只要是服侍主都是重要的。 我们要避免造成一种印象是什么？因为家庭侍奉可以不重要，因为侍奉家庭可以不重要。今天在当今美国文化当中，常常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是什么？因为家庭侍奉可以不重要。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在打电话跟我说啊，这是这个是别的教会，她说有一个牧师，她当时这个姐妹已经遇到一个 emergency 紧急的情况，跟那个牧师说，牧师我真的是需要马上跟你谈一谈。这个牧师怎么说呢？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谈，我跟我儿子约好了，我要陪我儿子去散步。一个美国人，美国人牧师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啊，不是说传道人家庭不重要，不是说传道人真的是能够做到007，总是还要睡觉，总是还要吃饭，有家庭生活。但是我们做传道的工作，如果要是你说我有的传道人的牧师啊，我可能我们华人这方面稍微好一些啊，真的你要见牧师你要去约的，打电话约的啊，如果没有约的是见不到的啊。那我觉得我们服侍主应该更多的一点的牺牲和摆上，不是不照顾家庭啊，我太太也在这里，该花时间给家庭的应该花啊，该照顾自己的儿女的应该去照顾，该给自己的妻子时间应该给。可是如果要是整个这个文化就是因为家庭侍奉可以不重要，因为我跟我儿子约好我要陪他去散这一段步，所以哪怕是教会弟兄姊妹火烧眉毛，是真的有这种紧急的事情我也不管，我就有点过了。但是今天的社会现实往往是这样子，我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我们看下面一页。所以大家小家谁居首，我们这时候摆出来的确实是神居首， God first 没有错，神是第一位的。但是因着神是第一位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一切都加给我们了。因着真正如果是我们让神居首，那么我们一定也能够让我们的大家小家，我们看下一页，会有一个平衡。到底怎么平衡？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定是 family 第一，或者一定是 church 第一，我觉得这都有问题。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事情，你要去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回归。我们来看下面一页，这里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个叫做非我为主的一个十架功课。今天我没有时间去展开去讲这个十字架到底什么是十字架，但是我们就记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使徒保罗所讲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呢使徒保罗讲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后面他说了八个字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是逼迫啊，或者十字架是苦难啊等等啊，把十字架给一个比较负面一点的这样一个印象给人。上十字架是这四个字叫做非我为主，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在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度环境当中，还没有太多的信仰的逼迫的，我们仍然要背十字架。十字架是对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老、我们的己生命的一个对付。若是我们真正好好的操练学习这样一个十字架的功课，那个问题不难回答，大家和小家这个关系不难回答。以前有一对夫妻在我原来侍奉的一个教会啊，那对夫妻呢非常爱主，教会要办活动，教会办活动那对夫妻负责。那么到这个办活动头晚，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忙了一个很大的活动。他们怎么办呢？因为夫妻两个人都是负责人，那时候孩子很小，他们要到教会去要工作到很晚啊，白天上班，晚上要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孩子很小没有办法。 把孩子两个女儿带到教会里面，不单把女儿带到教会，还带一样睡袋，给孩子把睡袋都带到教会去，在教会睡，然后夫妻在这里做准备的工作。我先请问大家，你仔细想想，这样一种全家摆上的侍奉，神悦纳不悦纳？神悦纳。他有没有不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而且给孩子做了一个好的榜样。服侍主是重要的，而且是我们全家人一起来做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或者说重一点借口，但是若真正我们学习经历十架的功课，真正明白十架的意义，你就想一点，天父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你为我全都舍了。他可以说我很 care 我这个家，对不对啊？三位一体，三一真神，他也不缺团契，他们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我记得上次来好像也跟大家讲到这个三位一体怎么来认识这个真理。但是我们的天父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你爱我的缘故，把他独生爱子拆到这个世界来。如果要是按照我们今天家第一位最重要的话，侍奉第二位的话，这爱子不应该拆的。家庭的祭坛，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复兴， No one left behind， 一起的服侍，一起的服侍。我在这里稍微讲几句，我可能有提到我的太太几次，我也不知道她坐在底下是不是，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太太。有一次我曾经问她，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你嫁的这个人会是一个牧师？她说我从来没想过啊。我说感谢神，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也从来没想过娶的是个师母完全没有想到神带领我们走上这个全职服侍主的道路。那么呢两个礼拜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因为他们是加拿大的国庆7月1号，所以他们有一个长周末的一个培灵会那我和这个余牧杰牧师我有机会和他一起来配搭侍奉也很高兴让我听说余师母有以前有在你们这里上课，所以大家不陌生那余牧杰牧师很有意思，你知道他以前是在若歌教会做长老多年，然后后来这个全职侍奉就做了牧师那余牧杰牧师这次在台上，我亲口听他讲，他说这个世界上最不容易做的工作就是牧师，比牧师更不容易的就是师母我和我太太我们在一起的侍奉当中那他也经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委屈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一起同心的服侍当中，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的服侍不是我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是一家人的侍奉，不单是我们夫妻，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全家的摆上，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大大的祝福。就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从多伦多回来，因为他们那个营会很长，礼拜一下午还要讲到，然后得晚上开回来。那开会在路上，我太太就跟我说，其实我们之前也有通电话，我就知道每一次我周末出去讲道的时候，太太就特别辛苦，因为孩子小嘛，尤其到这个年龄，父母就是司机。然后呢我不在教会很多事情，太太又要去照顾儿童主日学各个像上个周末弟兄姊妹的孩子毕业典礼，那么请牧师一家去，那我不能去，太太带孩子去，然后有一个家庭要搬走，如果牧师在肯定会去帮忙一起去搬家，那我不在，我太太带着孩子去帮他们收拾家去搬家这个很多的事情。那么一个周末服侍忙完了，到礼拜天我太太说你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在家，因为他要带孩子去上课上音乐课他说呢我在这里包包子 啊，还剩下最后一屉的包子要蒸，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你回来，如果我太太说的特客气啊，如果你要是不太累的话，你就帮我把这个包子蒸上啊。如果太累，你不用管啊。我说你放心，我肯定帮你蒸上啊。一回到家，一看，哦，闻的那个香味儿，我感动坏了，因为不单是他包了那么多包子，还有最后一屉没蒸，然后又烤了好多的这个小面包，然后你看那边又做了好多这个酸奶，都是我喜欢吃的。哎呀，我感动的这个热泪盈眶的，立刻赶快就把那个包子给它蒸上以后，让它地，哎，地有点脏，赶快又去扫地啊。平时我在家里做家务做的不够多啊，但在这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起服侍，一起摆上，在教会当中来热心的侍奉，神会祝福你一个家啊。有的这个夫妻啊，等到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已经闹得天昏地暗的时候，当我给他们做辅导，到最后来到我这里跟我说，就在最近有对夫妻已经都搬走好几年了，但是现在夫妻关系出了很大问题。那个丈夫的电话也不止一次跟我说牧师啊，我们如果要是更多的亲近主，如果更多的来好好的服侍，像当年在我们教会一起服侍那样，他说我们不会出这样的问题的，好多的时间都浪费了，真的都浪费在一些无意的事情上面了。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一切神会加给我们，你会有一个更加恩爱的婚姻的关系，神会更加的祝福你的子女。你真的相信我这句话，弟兄姊妹们，所以真心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把我的家也当作教会的延伸。我在这里不能讲太多，再讲太多好像在这里夸太太夸孩子。但是我们五月底退休会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大，就是我们现在带他看大学的这个女儿啊，11年级最忙的时候，他说：“爸爸呀，这时候之前我们又有本地的短宣 ，flower 叫就是花城行动在本地的这个downtown那些最穷的人当中传福音，帮他们修房子，然后在那传福音。啊，我女儿也要做 group leader， 然后这个退休会当中，今年又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负责这个敬拜带领，我女儿要做所有这些的 slides， 然后安排所有这些 worship 这个排练。”说爸，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晚上12点睡觉，啊，算早的。但是在服侍主的时候，我有去看他们那个敬拜，这是别的弟兄姊妹跟我说的啊。有一对夫妻，这个他跟我说我们能不能够 adopt 你们女儿啊？其实你回到家，我跟你讲啊，做青少年的父母，你知道这孩子都有被叛逆，对不对啊？啊，都有跟你有时候跟你要顶嘴，有时候都跟你 complain。但是若是你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从小告诉他神居首位，我们服侍主，我们是为了神，这孩子不会走得太远的，真的不会走得太远的。我已经过了9点，是不是就讲到9点就差不多了？我想就我再讲一个例子吧，再讲一个例子，金钱的奉献和摆上。金钱的奉献和摆上，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十一奉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遇到一些港台背景的牧师啊，在这个小规模的牧者退休会里面就讲，多年以前就讲这个话，说冯牧师啊，你也是中国大陆来的，我跟你讲实话，我心里话，我说你讲，所以你们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弟兄姊妹，现在这些年应该有很多的很大的提高和进步啊，就早些年说。这么几个特点啊，哪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信主快，尤其是90年代啊，这个2000年代初有一个学人学者归主的这个高潮啊，很多人涌到教会，很快就信主。然后呢，这个脑子好使，就聪明嘛，在这边读博士、读硕士，然后呢，口才好，讲给滔滔不绝的啊，然后呢，不奉献，不摆上。这些人现在已经很大的提高、很大的进步了啊，我们要说，但是。这一次在就2个礼拜以前在营会里面，于牧杰牧师他也讲到了 因为我就开始讲到这句话，他说既然冯牧师这样说了，他说我也要说，确实今天在北美有一些教会已经出现了财务危机。为什么呢？港台背景的老一辈的弟兄姊妹慢慢的老去，甚至有些回天家，现在教会需要中青年的，那大部分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来接棒来摆上了。比起来老一辈这些的爱主的信徒，他们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个委身，我们有时候差距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我在我们教会6年前买教堂，买教堂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主面前就祷告，主啊，你要我们为这个买教堂在11奉献之外，你让我们再奉献多少啊？11奉献之外再奉献多少？祷告以后神给一个感动，5万美元。我们家里没有存款啊，5万美元拿不出这笔钱来，但是既然神给这个感动，神有办法。因为我们买一个房子，刚到那个城市不久就买了一个房子，所以这些年下来也累积一点 equity， 所以就把这个房子抵押贷款，就能够摆上这笔钱。其实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可骄傲的。弟兄姊妹说，那你这个家都不要了，孩子读书，我说既然神感动，既然神要我们这样去做，相信神有他的预备。那然后，因为呢，我们教会在买教堂之前，这个建堂基金已经摆在那里有一段时间，好几年了。但是因为没有个紧急的一个买教堂的需要，所以大家就是零零星星的奉献，零零星星的奉献啊，不是太多。那我们一家呢，在那之前买教，真正开始买教堂之前，为着建堂基金的11奉献之外呢，后来我算了一下，也摆了4000美元进去，额外的奉献4000美元。哎，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就开始打起小算盘来了。怎么打小算盘呢？神给的感动是多少？5万美元，对不对啊？神给的感动是5万美元。神给的感动是5万美元是为买教堂奉献5万美元。所以如果要是把这个4000刨出来，我再奉献多少？4万6，加起来就能够满足5万美元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也说得过去了。当我这个小算盘一打，我来到主的面前一祷告，一跪下一祷告，我就哭了。我说，主啊，为了我，你把你的命都舍了，天父把他独生爱子都舍了，我还为了这4000美元跟您在这里打这个小算盘。结果最后我们一家的奉献不是4万6，不是5万，不是5万4，是加起来一共6万美元。你看我也没有饿死，对不对？而且神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家。我可以告诉大家，就因为为着教会建堂的奉献，我也看到圣经里面大卫王所讲的，应该先建神的殿，神的殿没建起来，我住在好的这个房子，我觉得有亏欠。其实那时候本来我们家也想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也不是说让自己更享受一些吧，但是我们楼上只有一个洗澡的地方，楼下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家五口人，然后不管父母来了或者弟兄姊妹来了或外来讲员来了，非常的不方便，孩子也慢慢大了，所以呢就想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但是为了教会买教堂，我们拖了好几年啊没有换，然后直到3年以前我们稍微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神真的好奇妙啊！那一次卖那个房子啊，因为我们在04年的时候有一次卖房子啊，卖了半年，接近半年卖不出去啊。那一次也很特别，我这里没有时间去多讲。那次真的是有一个教会，当时我刚开始职堂不久，有一个教会要请我去，这个差点走了，后来没有走成。从那以后就老老实实的，这么多年没有感动。那次我们卖教堂、卖房子卖了半年卖不出去啊，降5000块钱卖还卖不出去， 在我们那里像5000块钱很多，因为房价不高。结果3年以前在卖的时候，同样的 realtor 啊，也是基督徒来帮我们卖，给定了一个价格。我一看我就心就虚了，我说这个高了吧，所以要不我们自己主动降一点。我太太现在老这个取笑我这件事情，就说没关系，凭信心你就先摆在市场上看看吧，啊，如果是这是神的心意，也许就能卖出去了呢。买到摆到市场一天就卖出去了啊，而且拿到3个 offer。坐在 realtor 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我当时我都傻了，我以为每次卖房子一定都是要扒层皮那么痛苦的啊，因为那时候孩子很小嘛，刚出生不久，然后打电话来，马上半个小时以后45分钟以后就要来看你房子，我赶快就跑出去，然后家里还要都收拾干干净净的，然后躲在麦当劳这样子，然后我先回来吧，人家看完了。然后有两次就是多年以前啊，差点卖出去，卖不出去啊，这次居然一天还3个 offer。 我们那个城市呢，房子是都是只是给你往下砍价的，就3个 offer 最高的给我加了100块钱，就等于说是原价要买我这个房子。我当时呢有两个选择，一个让这3家去 bid 嘛，对吧，你们谁重新再出价，谁高我就给谁。但我当时就问这个 realtor， 我说一切我是交在神的手里面，我现在问你个，我有感动，出价最高的这一家是哪里来的？因为他们去看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从这个门口走了一下，看着像是亚洲人啊。然后呢，那个 realtor 说，我不能告诉你，但是你把门关上，我偷偷告诉你，因为这涉及到什么等等，都告诉你。他说是不丹，亚洲不丹，他还讲错了，实际上是旁边的尼泊尔，但也是小国，尼泊尔来的。我当时一想，一家人，我就想到当年我们作为亚洲人刚来到这里多不容易。我说别的什么都不说，就卖给他，就卖给他了。我把这个讲完，我知道已经过了一点时间。后来搬家也都很顺利，因为这中间的这个交接各个方面，就是这个 realtor 也说哪一个环节不成还是不成，因为我们一直要等等等等的，但是最后都很顺利，所以也很感谢神，卖给他们是对的。卖完以后，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你有这个一个 package 寄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你来取一下。我到这儿，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关于地下室那个炉子啊，那个 furnace 啊怎么弄，我就给他教一教，讲讲讲。他就问我一句话啊，这个男主人说，你是牧师？我说是，我是牧师，你怎么知道的啊？我就很奇怪了，我以为我这个 realtor 还偷偷跟他讲了。他说呢，记在这个 package 上写着 Reverend Wei Feng 嘛，一看就是牧师啊。我说是，我是牧师。下面一句话我真的是很震惊，我知道凡事交在主的手中，主都看顾，主都有美意。有能猜出来？他说我也是牧师。他说我也是牧师。我们那个城市那么小的一个城市，然后尼泊尔，如果你说是和尚我还信，对不对啊，喇嘛还有可能。他说他是牧师。当时然后我们就开始，哎，你的教会在哪里，我们教会在哪里等等。弟兄姊妹，真的，你把神摆在首位，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不是说教会摆在第一位，家里都不顾，不是这个意思，是一家人一起同心的侍奉，你的牺牲设计的摆上，神会大大祝福你，不单祝福你，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神是信实的神，他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啊，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思想教会与家庭的关系，大家与小家的关系。主，我们今天在当代基督教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原谅我说重的话，真的把教会只是当做一个组织，一个锦上添花，一个施展我们抱负才干的地方，一个社交的场所，一个公司，但是没有把它当成神的家，没有把它当成我们应该委身在其中来尊崇神，来彰显你的圣名和荣耀的地方。祝您亲自在地上设立的这两个组织，家庭和教会，都是何等的美好，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是因为我们人的不完全，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己，我们在十字架 的道路上还走得不够远，不够深入，所以我们的教会和家庭居然都对立了起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也甚至要职堂，我们真的是要思想主的心意是怎样的。主，你的托付，你给的意向呼召，愿主你的爱来指引我们，愿主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让世人只能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就被吸引。把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